したら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我们的 DNF 下午茶。那今天的 DNF 下午茶呢，小生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这个比较久违的 DNF 下午茶加故事会。那大家还记得昨天在小双在节目中说的那个论坛参与的活动的题目吗？是说我与使徒的故事。大家可能好多朋友都在论坛里反映说不明白小双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小双想要让大家通过 DNF 官方所给出的资料，就是说十大使徒，然后通过你的联想写出使徒的故事，也就是一个同人小说了。那在这里呢，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活动参与方式了，那就是在每期的节目中啊，只要大家认真收听这个节目呢，在节目的最后就可以收听到小双每周给大家留下的题目了。然后听到这个题目之后呢，然后再进入小双专门的页面，然后那个底下会有这个进入这个论坛的方式啊，然后大家进入这个论坛之后呢，有账号的玩家就可以直接在小双开播的这个帖子内留言了，没有的同学呢就可以直接注册一个账号然后进行留言，然后留言之后呢，在隔周的周四的时候呢，小双就会进行抽取我们这个幸运玩家，那也是读得比较好的朋友呢才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奖励，那奖励呢就是我们的10 Q 币，大家明白了吗？那鉴于昨天布置的题目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茫然，那为了给更多的朋友提供更好的机会呢，小双在这里首先念一篇我们这个 TASTE 文化公会的文艺部总监，我们的这个咿呀咿呀有的一篇文章，他呢是在这个3-4个小时之内赶制出来了一篇小说啊，然后呢小双就决定说把这个小说呢以一个连载的方式刊登在我们的这个 DNF 下午茶加故事会中，那他的题目的名字呢就叫做开灵纪年，然后它的第一章就从今天开始就正式连载了，那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注意收听一下今天的节目。这个节目怎么说呢，这个小说小生在看完第一章之后，我就感觉啊，我们的咿呀咿呀有的挖坑能力啊，还有这个埋伏笔的能力都是比较相对于来说强悍的，那担任我们的这个文学社的社长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希望有更多对此方面有爱好的同学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TASTE 文化公会的文学社了。这个怎么说呢，只要凡是在文学社中参加过这个活动的朋友啊，或者说写的文章相对比较出色的朋友呢，就会直接被小双在节目中播出来，然后播出来之后呢就有可能获得 Q 币的奖励，当然这 Q 币是小事了，被更多的朋友认识不是很好吗？那在这里还要说一下，就是昨天在抽奖完之后的这个我们的 APP， 就是上周四 DNF 下午茶中抽奖获得 Q 币的玩家呢，小双已经将 Q 币发放了一部分了，那还没有领到 Q 币的同学呢，请登录我们的 www.dnfcn.com 进入我们的电台区，那小双那里有个帖子，就是说通过大家的回帖来核对自己的 QQ 号和 ID有没有出现错误，然后进行留言跟帖，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呢就可以发放这个 Q 币的奖励了，那有一部分玩家呢是进行了跟帖获得了奖励，那还没有得到 Q 币奖励的玩家呢请赶快尽快来跟帖就可以拿到奖励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小双就把这一期的这个故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开灵纪年第一章 X27。X27，一个可以追溯到机械及战神时代的名词。这是一个以炼金技术来融合其他物种的基因，以达到开发可替代人体器官的计划。但这样一个完全医疗性质的实验，却在被当时的泰拉帝国之王休斯顿强行介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拥有猎豹般迅猛的脚力，拥有鹰隼般强而有力的双翅， 更甚至能拥有猛虎般撕裂一切的利牙利爪。在休斯顿这样的思想里， X27 变质了，而原本完全属于医疗性质的研究也因此逐渐成为超级士兵而存在的军事研究。当然，泰拉帝国的国王休斯顿之所以执意要将这个医疗研究转变为军事研究，不是没有理由。因为善于征战的龙族在当时暴龙王巴卡尔带领下处处紧逼，泰拉王国正处于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休斯顿致力于推动的研究很快有了成果，利用炼金学的分解结合原理， X27 计划有了惊人的成就。只是这样的成就还是比不上巴卡尔的无人铠甲。由 X27 所制造的超级士兵可以说是一诞生便失去了竞争力。不过休斯顿并未因此放弃，赌上一切的他不断寻找更为强力的物种，并期盼全新物种所结合而成的全新强力士兵能对抗甚至超越巴卡尔的无人盔甲。几年之后，一个传说吸引了休斯顿的注意力，那个传说便是杰伦斯匹斯。传说中，他漆黑的钩爪能撕破天际，他灼热的利牙能咬裂大地，而这一个被称为灭世之兽的不死邪龙最后被征服者卡西利亚斯所斩杀。休斯顿相信这个传说，为了追求这个传说的一切可能性，休斯顿不惜花下重金找上全部的士兵，开始向整个行星全力的探索。而就在5个月后，存活不多的士兵们终于在某个商人手里买到了休斯顿日夜期盼的邪龙斯匹兹的化石。邪龙斯匹兹的化石提供了休斯顿极大的帮助，就在成熟的炼金技术帮助下，坎塔尔成功制造了第一批强化士兵。当然，就在那一年爆发的龙族战争里，这批士兵被投入了战局之中。可怕的战事震撼了当时的战场。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继承着邪龙之血的士兵们在杀红了眼后，竟无法克制自身已经被强化的本能，自相残杀了起来。最后，这意外的结果促成了休斯顿的失败。休斯顿发狂了，他击败巴卡尔的理想仅差一步就可达成，这样的结果他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已经接近半疯狂的泰拉帝国之王在龙人大军最后的入侵前，拿起了 X27 遗留下的全部资料，开始了由其强大怨恨所主导的研究。于是为了实验，休斯顿开始残杀身边的侍卫。为了实验，他甚至在侍卫死套殆尽后牺牲了自己深爱的妻子。最后就在休斯顿大宅连最后一个仆人也失去时，休斯顿甚至将实验的对象转移到自己孩子的身上。快逃，赫尔德，快！一阵脚步声传来，一扇门被打开了。普雷哥哥，我们为什么要逃？快跑啊，别停下来，爸爸就要追上来了。被唤作普雷的男孩拉住女孩的手，拼命地向前跑。此刻一个男人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呜呜呜，普雷，赫尔德，你们在哪里？爸爸需要你们，你们在哪里？呜，别丢下爸爸，爸爸就快要成功了。普雷，赫尔德，哥哥，爸爸说他需要我们。赫尔德，你别傻了，会死的，你忘了妈妈是怎么死的吗？可是，听话，不要回头， 一直向前跑，说不定跑到外面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男孩不敢多想，抓住女孩的手，再次向前奔跑，终于跑到了屋外的院子里。可恶，门被锁起来了吗？哥哥，赫尔德，来，踩在我的肩膀上，翻过栅栏。可是，哥哥会和妈妈一样，会死的。快，踩上来。那天，我只能向前跑，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普雷哥哥说过，只要你回过头，我永远都会站在你的身后的。这句话，血红色的夕阳映照在赫尔德的脸上。赫尔德想，就算这座宅院再隐秘，也终究会被龙族发现的。可恨又强大的龙族啊，你们能放过我年仅十岁的哥哥，还有九岁的我？当然，那是在普雷还没有死的情况下。这个故事听完了，那相信大家呢都知道，我们这个故事里所提到的几个姓名呢，像我们的这个巴卡尔、普雷还有赫尔德呢，都是我们这个 DNF 的几大使徒了。那首先呢，我们这个伊亚非常聪明的将我们的这个前第九使徒暴龙王巴卡尔啊，写作他们的父亲。那小王呢，在这里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使徒这个巴卡尔。那暴龙王巴卡尔呢，是群龙之王。刚进入魔界时呢，他曾凭借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被分为第九使徒。那不过不久前呢，他就有计划引发了多场混乱，渐渐露出了他统治魔界的野心，并把其他八个使徒当作自己的敌人。赫尔德震怒之下，将巴卡尔的这个从使徒中除名。那后来呢，由这个制造者鲁克芬为第九使徒。 那随后呢，集结了魔界众人之力，和巴克尔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那这场战斗呢，就为史上记载的龙之战争。那战败的巴克尔利用寂静城从魔界逃离到了新的世界，即天界。那面对一个从未被魔界人发现的天界，巴克尔的野心再次萌芽。他利用自己的魔法部队做前锋，开始一步一步地对天界进行统治。那他自封为神，用残酷的政策和刑罚压迫反抗的天族。那为了不让天族拥有与自己抗衡的力量，他禁止和魔法知识在天界传播。为了切断天界与阿拉德大陆的交流，他下令封堵天空之城。那无法使用魔法力量的天族，从这时开始慢慢创造了一种与阿拉德大陆迥异的机械文明。500年后，机械文明发展到了巅峰，那迎来了机械七战神纵横天界的时代。虽然机械七战神制定的消灭巴卡尔的计划，代号盖伯加，失败了，那但继承了他们技术的后代机械师们，通过机械革命，成功的将巴卡尔驱逐出天界。那天界持续了500年的巴卡尔的暴政也落下了帷幕。巴卡尔死时留下了强大的怨恨，使原本一个整体的天界大陆分散成几块陆地，形成了现在的伊顿、诺斯匹斯和无法地带。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前面提到的这个父亲所谓的这个暴龙王巴卡尔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伊亚伊亚有非常成功的地方呢，就在于脱离这个原始图故事缔造的情节，将它演变成了一个新的同人小说，也就是重新构造了我们这个故事主人公的身份来写了故事。那像刚才我们故事中出现的这个普雷呢，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三尺图。那天骄普雷的故乡呢，是一个由于飞翔能力之种族支配的世界。那拥有最强飞行能力的普雷呢，为了调查异变的根源，飞向了高空。他在途中发现了转移过来的魔戒，并和魔戒的卡恩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普雷和卡恩战斗的天昏地暗的时候呢，魔戒突然从普雷的故乡脱离，而普雷也和魔戒众多的异界生命体一样，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体。那在刚才我们故事中提到的这个赫尔德呢，其实是我们的第二使徒哭泣之眼。那居住在布鲁克林南部的伯勒西谷呢，不喜欢在陌生人面前露面。他曾目睹了一个美丽繁华的世界走向灭亡，而且他还亲眼目睹了自己至亲至爱的家人死亡。据说他在魔界生活了很长一段岁月，而且他是第一个把自然之力应用到魔法上的人。那很多年来呢，为了让魔界恢复到昔日的繁华，他一直不懈的努力。实际上他已经是魔界的掌控者了。作为一个魔法师，他在逆境中自保的能力和某种精神感应能力，同时他也是众使徒的主心骨，负责调停纷争和统一观念。那他与第九使徒制造者鲁克和第四使徒征服者卡西利亚斯的关系密切，虽然在众多使徒中呢，他的实际战斗力不算强大，但是凭借上述的各种理由，他被大家公认为第二使徒。那除了上述中提到的几个使徒呢，还有我们的第一使徒卡恩、第四使徒卡西利亚斯、第五使徒希洛克，以及第六使徒迪瑞吉、第七使徒安图恩、第八使徒罗斯特和第九使徒鲁克。那这些使徒呢，分别在地下城以及将来要更新的版本中呢，会纷纷与大家见面。那目前我们见到的呢，有我们熟知的第四使徒卡西利亚斯，也就是我们召唤的月之女皇的召唤兽了，觉醒了，以及还有我们的第八使徒罗斯特呢，是我们第二脊椎的 BOSS。那还有关于我们的这个希洛克的传说啊，这个希洛克呢，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这些小说不方便跟大家透露，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我们的网站上查一下。但是相信在以后的地下城中呢，我们的使徒将会一一与大家精彩见面。那同样，地下城的精彩程度呢，也会超越你的想象。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该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小双还是要说一下我们这个论坛节目的参与方式了。那就像以前说到前面说到的呢，就是每个星期四在小双的 DNF 下午茶中呢，小双会公布一个题目，然后在公布完这个题目之后呢，大家可以通过小双给出的这个网站的链接啊，进入这个网站进行回帖，就是发表你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啊，大家一起讨论会比较热烈一些。然后在隔周四，下一个周四呢，小双会抽选出来我们这个10个幸运观众啊，写的比较好一些的， 会每人给予10 Q 币的奖励。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咿呀咿呀有我们 Taste 文学文化工会这个提供的这个精美的这个文章啊，我们的开林纪年。相信呢这个连载在以后的故事会中呢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情节。那同样这个故事呢也会以文字的形式发表在我们的 DNFCN， 大家可以过来用文字的方式再欣赏一遍。那小说呢还会配上文章配合图片，让大家一起更距离的欣赏一下。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还记得昨天小双给出的题目吗？就是使徒的故事。大家可以不受到这个以往的使徒的背景历史介绍，可以给出自己全新的对使徒的认识，写出一个同人小说。那精彩的文章呢会上我们的官网推荐，同时呢也会在这个地下城包括我们的这个 DNF 下午茶故事会中播出来哦。那今天的 DNF 下午茶故事会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我们的每一位上班族的朋友在明天的周六周日呢都能够有更好心情，娱乐愉快哦。那还要跟大家提起的呢就是我们本周末的这个3倍经验和3倍爆率的活动了，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进行查询一下。祝大家多多爆粉，那信小双爆粉装，信小双爆史实，听我们的地下城故事会，听我们的地下城DNF 下午茶，能祝你爆出心想的装备。那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